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1月25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日美停办4年重启贸易谈判，聚焦农牧产品互相输入。中国公民记者张展狱中命危，欧盟再遇立即放人。美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中共抱怨美国喺度找麻烦。纽约市计划准许80万非公民喺地方选举投票。世卫警告，冬季结束嘅时候，欧洲恐怕再增70万人染疫死亡。报告指不良饮食将会危害人类健康和地球环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印度和美国的贸易官员23号在新德里重启已经停办4年的贸易谈判。印度商工部长戈雅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新德里共同主持第12届印度美国贸易政策论坛 TPF。两国初步同意尽快敲定开放芒果和猪肉等特定农产品和畜牧产品进入对方市场。印度方面要求美国恢复给予印度普遍性优惠关税制度 GSP 优惠，这将会有助有效整合双方供应链。美国就回应将会视乎国会定出的条件给予适当考虑。另外，印美双方同意在世界贸易组织、20国集团、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等多边贸易组织加强配合，推动透明法治的全球贸易体系，并且共同打造安全的供应链。戈雅和戴奇指，相关工作小组会在明年3月之前已定出行动计划，推动实质进展，并且希望在明年中旬确认各小组的谈判结果，举行跨小组印度美国贸易政策论坛的会议。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因为报道北京对 COVID-19 疫情处理不当而被捕入狱。欧洲联盟23号警告他的健康情况正在急剧恶化，同时再呼吁中方立即释放张展。现年38岁的张展曾经是律师，他在2020年2月前往 COVID-19 疫情中心武汉市报道当地的情况，并且质疑中共当局危机处理不当。在2020年5月受到关押，同年12月因为寻衅滋事罪被判处入狱4年，之后他就展开绝食抗议，但是就被强行灌食。目前外界仍然极其担心张展可能持续受到酷刑和虐待。由联合国任命的独立人权专家11月22号敦促中共立即释放张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1月8号对张展的处境深表关切。在同一日，全球维护新闻自由的人权团体无国界记者提名张展获得新闻自由奖。早前包括无国界记者、国际特赦等在内的45个非政府组织在9月17号联名致信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释放张展。星期二，一艘美国海军舰艇驶过台湾海峡。美国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阿里巴克级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通过台湾海峡，表明美国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承诺。声明补充说，美国军队可以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国军舰一直以航行自由的名义在台湾海峡反复找麻烦。但是分析人士指出，海军舰艇经常在台湾海峡航行，台湾海峡被认为是国际水域，而中共军机经常飞入台湾领空，才是真正的找麻烦。 美联社报道话，咁系中共同美国政府之间日益紧张嘅关系最新嘅发展。即使上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啱啱进行咗虚拟会晤，美国官员喺会后表示，即使拜登希望将冲突嘅风险降到最低，但系两人并冇喺台湾周围建立任何安全护栏。纽约市立法者希望纽约成为准许非美国公民在地方选举投票的最大城市。据纽约时报星期二报道，一项名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选票》的法案将会准许超过80万名绿卡持有人或者在美国有合法工作权利的人参与地方投票选举。法案预计将会在12月9号获得纽约市议会批准。当选市长的埃里克亚当斯已经表示他支持该法案。不过即将卸任的白思豪市长认为投票法必须根据州法律在州一级决定。根据市长移民事务办公室的数据，纽约市估计有808000名合法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或者获得许可工作证的成年人，包括来自多名离家的大约130000人和来自中国的117500人。阿拉巴马州、科罗拉多州和佛罗里达州去年通过了一项立法，规定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够投票。阿里桑那州和北达科他州就不准许非法公民在州和地方选举中投票。德国卫生部长史巴恩23号呼吁进一步采取 COVID-19 防疫限制，在国内感染率创新高之际，遏止病例剧烈激增。而美国就建议民众不要去德国旅行。世界卫生组织23号警告，如果欧洲目前的疫情蔓延趋势持续，明年初冬季结束的时候，欧洲因为罹患 COVID-19 致死的人数恐怕将会由目前的150万增加至220万。世界卫生组织引用美国健康数据评估研究中心的数据说， COVID-19 已经成为欧洲和中亚地区的主要死亡原因。世卫表示，欧洲疫情增加的因素包括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异株肆虐、疫苗覆盖率不足以及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放松等。根据最近一项研究，戴口罩可以减少染疫风险 53%， 如果能够全面达到 95% 的戴口罩比率，在明年3月1号之前就可以预防16万人因为染疫死亡。23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受到食物过多或者不足影响，全球有近半数人口营养不良，咁对人类健康同埋地球环境都会产生广泛影响。全球营养报告 GNR 是对全球营养同相关健康问题的年度调查分析。最新报告发现，目前全球 48% 的人不是食得太少就是食得太多。不良飲食導致他們超重、肥胖或者是體重過輕。報告指出，依照目前的速度，世界衛生組織設定的9項2025年全球營養目標之中，將會有8項無法達成。研究人員亦都發現，全球有超過 40%， 即是22億個成人超重或者肥胖。全球營養報告獨立專家小組主席米察向法新社表示，自從2010年以來，不良飲食造成的可避免死亡人数增加了 15%， 现在不良飲食占所有成年人死亡人数的1/4。米察仲说，全球调查显示我们的飲食在过去的10年都没有改善，这导致对大家的健康和地球环境构成重大威胁。
下面是一节环球新闻。拜登政府礼拜二较早时候要求美国第6上诉法院驳回来自另一个联邦上诉法院的命令，以恢复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OSHA 对于拥有100名或以上员工的私营企业所实施的疫苗令。挑战疫苗令的几宗案件已经被合并为一个案件，并被送到位于俄亥俄州新西纳提的第6巡回法庭。这个法庭的16名法官里面有11人是由共和党人任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在今个月初公布了原定于11月4号生效的疫苗令。 但是两日之后，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美国第五上诉法庭发布了一项命令，宣布暂停了这项疫苗令。而到上个礼拜，上诉法庭的法官小组重申了他们之前的禁令，并且写到这项疫苗令可能会被宣布为违宪。23号晚间，拜登政府决定再提交法庭文件，说第五巡回法庭错误地解释了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的疫苗令，并表示被监管方声称的投机性遵循成本和类似危害是低于上述对公共利益造成的巨大危害。美国首席防疫专家福西博士礼拜二表示，绝大多数接种过疫苗的美国人都应该施打追加剂，而追加剂最终将成为判定完整接种的标准。路透社指出，福西和其他疫病专家之前曾经说过，预计明年春天美国的疫情将从大流行阶段转为地方性流行病。这个意味着病毒将持续以较低的等级传播，但仍然可能在未来几年爆发严重的疫情。鉴于美国新确诊在近几个礼拜持续增加，部分人士担心随着今个礼拜感恩节等年底节假日的陆续到来，旅行和聚会会越发频繁，恐怕会令到疫情恶化。福西接受路透社会议访问的时候说，我们希望打完基本剂量的民众尽可能都去施打追加剂。当被问及有多少人需要的时候，他说绝大多数已经完整接种疫苗的美国人现在应该追打施加剂，因为数据显示追加剂提供的实质防护力会高过原始的剂量。美国同立陶宛高层官员礼拜二举行双边战略对话，讨论加强印太地区的合作，包括同理念相近伙伴合作，并因应全球的挑战与机遇，特别是印太地区。立陶宛因为同意台湾设立代表处，遭到中共外交部降级为代办级，并面临来自北京的恐吓。虽然是这样，华府对立陶宛与台湾双边来往表示高度支持。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霍恩礼拜二晚间发出声明表示，美国同立陶宛今日在华府召开高层双边对话，讨论加强印太地区合作机会，包括与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美国重新强烈支持立陶宛作为重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合作伙伴，以因应共同的全球挑战和机遇，特别是在印太地区。双方亦都承诺加强合作，包括贸易、投资和供应链弹性、安全与国防关系、新兴技术与颠覆性技术挑战，以及网络与混合威胁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礼拜二表示，美方代表团将由美国阿富汗事务特别代表威斯特将军，预计将展开为期两个礼拜的讨论。威斯特两个礼拜前在巴基斯坦会见塔利班代表。塔利班在美军完全撤离阿富汗之前，正迅速重掌阿国的政权。双方10月9号、10号在卡达首都杜哈举行首场面对面会谈。在塔利班掌权之后，负责监督与阿富汗关系的美国外交人员就转移阵地至杜哈。而未获国际社会承认的塔利班外交部长穆塔奇上个礼拜亦在致美国国会的公开信中呼吁美方解冻阿富汗海外资产。威斯特19号重申，如果塔利班想获得美国财政与外交支持，美方的条件是要打击恐怖主义，建立具有包容性政府，尊重少数民族以及妇女权益，并提供公平的教育与就业机会。他表示，美国目前仅是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但亦会持续与塔利班对话。澳洲当局24号将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并延长对真主党武装部队推出的现有禁令。部分西方国家将真主党列为恐怖组织，但有些国家一直不愿意对真主党的政治派系提出制裁，担心可能破坏黎巴嫩稳定，妨碍与相关当局之间的联系。 目前真主党对黎巴嫩仍然具有好大的权力。真主党反对各界对他下简单的定义，因为真主党是半个政治政党，半个武装组织，亦是向黎巴嫩什叶派社群提供基本服务的供应者。自从黎巴嫩严重内战在1990年结束以来，真主党是目前唯一仍然拒绝裁减军备的一方。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说，这个获得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组织持续威胁发动恐怖攻击，并向恐怖组织提供支持，对澳洲构成真正而且可信的威胁。澳洲亦将明文禁止加入真主党或者向真主党提供资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星期三公布的报告指出，已经持续7年的也门战争直接和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将在今年年底达到377,000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说，其中近60%是间接因素导致死亡，好似缺乏安全饮水、饥饿和疾病。直接因为战争死亡的人数则是超过150,000。根据报告，死于间接影响的大多数是特别容易营养不良的幼童。在2021年，也门每9分钟就有一名5岁以下儿童因为战争而丧命。2014年9月获得伊朗撑腰的叛军组织青年运动攻占也门首都沙那。几个月之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2015年初正式介入也门战争。也门战争经常被指为全球最严重的人道灾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到2030年前总计会有130万人丧命。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25号，下面是香港简讯。中共改造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立法会选举即将在12月举行，香港人的投票意欲是怎样？香港民意研究所调查发现，只有52%的受访者表示会去投票，比上届选举的83%暴跌31%，创出历史新低，预料实际投票率可能低至30%。而另一边厢，林郑月娥政府首次在中港边境设口岸投票站，学者认为涉嫌违反现行选举规矩，难以洗脱舞弊嫌疑。新一届的立法会选举快将于12月19号举行，新选举制度下议席由70席增加至90席，但是民主成分反而降低，地区直接选举由35席跌到剩得20席，其余的议席都是选委会议席有40席和功能组别30席。香港人怎样看待这场面目全非的立法会选举？香港民意研究所在11月15号至18号进行首轮电话访问，总共访问了838名18岁或者以上粗粤语的香港登记选民。立场新闻报道，有 34% 的受访者表示肯定会投票，多数会投票的占 17%， 总共 52%。至于多数不会投票的有 11%， 肯定不会的更加有 22%， 即是有 33% 的人无意投票，未决定是否投票的只是占 14%。 回顾上一届2016年立法会选举首轮的民意调查，有多达 83% 的受访者表示有意投票，今年就大跌了31%，亦都创出了1991年首次同类民调的历史新低。调查又发现 ,40% 的受访者知道所属选区内至少有一名参选人，但是多达60人完全不知道所属选区有哪个参选。还有 23% 的受访者讲不出所属选区的名称， 37% 的人答错所属选区。美国之音报道，选举观察计划成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表示，调查结果反映今届立法会选举最终的投票率不容乐观。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实质投票率亦都只有 58.2%， 预计今次地区直选最终的投票率或者只有 30% 左右，属历史新低。 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一年半，香港公共图书馆屡次秘密下架敏感书籍，到而家港府仍然未公开有关具体名单同埋数量。本台综合资料，至少有过百本书籍怀疑因为国安法被消失。有香港出版界人士批评，当局制造寒蝉效应，牵连甚广。综合多间香港传媒报道，自从2020年6月30号港区国安法实施到而家，香港公共图书馆至少有5次因应国安法收起藏书，最少涉及106本书刊。据香港政府康乐文化事务处今年6月的回应，当局发现有72项图书馆收藏内容涉嫌违反国安法，正暂停有关书刊的服务，并且研究内容是不是违反有关法律。大半年之后，数字恐怕已经远远超过当时的讲法。值得留意的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外界一直关注对法律和社会产生的效应。港府多次下架涉嫌违反国安法的书籍，令各界恐惧容易触及禁书惹祸。不过当中大部分下架消息都是市民在借书的时候发现，再透过立场新闻、明报、HKFP 等传媒报道才为外界所知。包括2020年7月陈云的《香港城邦论》、黄之锋的《我不是英雄》、陈淑庄的《边走边吃边抗争》总共九本著作。2021年5月香港大学生学院的《香港民族论》、钟祖康的《来生不做中国人》以及多本港公民抗命的书籍等25本著作。2021年11月29本关于六四和天安门事件的书籍下架，以及资深传媒人欧嘉伦的《20度阴影下的自由》、《香港新闻审查日常》等。另外一部分就是在亲中阵营举报和追击下，港府立即收起的书籍，才令公众获知消息。包括2021年6月《苹果日报》被卷入国安法案件期间，公共图书馆在亲北京政党民建联杨学明举报之后下架30多本涉及黎智英的书籍和所有《苹果日报》。2017年7月亲北京报章《大公报》、《文汇报》连日追击之后，公共图书馆再下架钟祖康的《向中国低文化说不》、戴耀廷的《香港宪政的未来》系列书籍等，总共至少12本书籍。香港政府过去多次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拒绝交代具体禁书名单和数字，一律只是说处方会定期注销残旧或者破损以及过时的资料，以及失去参考和研究价值的馆藏。若果发现有馆藏内容可能违反香港国安法或者有关法律，会以严肃态度处理，暂停有关馆藏的服务。康文署星期三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指，香港公共图书馆的馆藏必须遵守香港法律的规定，当康文署发现有馆藏涉嫌内容可能违反港区国安法或者有关法律的规定，会以严肃态度处理，暂停有关馆藏的服务，并且和有关部门研究内容是不是违反相关法律。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张高丽丑闻继续发酵，美国国务院呼吁追究责任。法国总理确诊，比利时总理和四位部长需要隔离。德国高价购买中国劣质呼吸机，纳税人的钱白白浪费。对立陶宛无可奈何，中共外交部迁怒大国。不甘认低威，菲律宾南海运送物资，中共继续小动作。中国北方气温急降，候鸟刚进北京就被冻走。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国网球名将彭帅指控政治局前常委张高丽的事件持续发酵。美国国务院在22号表示关注彭帅，并盼望他安全，同时继续支持个人言论自由，并追究他侵犯女性的责任。11月22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Ned Price 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彭帅事件时表示，
美国密切关注彭帅的情况。普莱斯说，美国和全球各地同样关注彭帅动向，亦都期望见到他安全，并持续支持个人自由发言，并追究性侵责任，亦相信对世界任何地方的这类报告都应该展开调查，特别是中国对批评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并有试图压制那些直言不讳者的纪录。在22号晚，澳洲政府亦发布声明说，彭帅事件对包括国际运动社群等很多人来讲难以理解，中共需要以透明并且负责任的态度予以回应。彭帅在11月2号发微博指控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之后，一度销声匿迹。17号起，中共官媒一连数日在推特上发布彭帅的照片和视频，以显示彭帅安危无虞，但未能化解外界对彭帅的担忧。在21号，国际奥委会 ICO 主席巴克和彭帅视频通话，引来更多的质疑声浪，亦让 ICO 自身备受抨击。被彭帅指控的张高丽曾经是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总理，并兼任2022北京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法广评论说，一个侵犯世界知名女运动员的中共前领导人筹备北京冬奥的工作，敢令北京冬奥蒙羞，让国际奥委会蒙羞。即使彭帅安全无虞，如果张高丽逍遥法外，这一宗事件亦不能了结。评论认为，美国人、国际体育组织不知道中共有一种侵犯女性的文化，不知道从中南海到地方有多少个张高丽，更不知道不是每个彭帅都有勇气将侵犯他们的张高丽揭露出来。欧洲的疫情急速升温，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 John Castex 出访比利时之后检测证实确诊，他未来几日的工作安排将被调整，以便隔离十日。曾经同他接触的比利时总理德克鲁 Alexander De Croo 和四名部长在22号全部隔离检疫。法国总理府表示，星期一下午，卡斯特克斯在同比利时总理会晤时，他的11岁女儿检测结果呈阳性，他立即做了 PCR 检测，之前卡斯特克斯已经完全接种。而比利时政府声明，总理德克鲁他们将做 PCR 检测，并持续隔离到筛检结果呈现阴性为止。欧洲再次成为疫情重灾区，即将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警告，国内目前采取的限制措施仲不够，而德国某些疫情最严重的地区，加护病房很快爆满，已经下令实施新的封锁措施。美国国务院在22号敦促国人不要前往德国和丹麦。国务院对这两个国家发出最高的第四级警示，指出该国的疫情程度非常高。国务院亦警告，可能前往丹麦的旅客有些限制措施会影响美国公民进入丹麦。为应对疫情危机，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高价购买了上千台中国制造的呼吸机，但由于质量太差，没有医生愿意用，导致超过5300万纳税人的钱白白浪费。德国斯图加特报报道，这1000台呼吸机是德国巴符州社会事务部从中国制造商 AeonMed 购买，作为紧急储备。这批设备已经分发给该州122间医院，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被使用过。啲医生表示，呢啲设备嘅技术同现代标准相差甚远，可以讲毫无用处。咁样嘅采购完全冇意义。图宾根大学医院高级医生艾伯洛 Helene Abbey 表示：，我哋永远唔会使用嗰啲中国呼吸机，但佢哋仍然要花钱，因为佢哋必须被维护。据报道，仅购买呢批设备就花费咗5300万欧元。如果再加上后续维护费用，最终仲唔知道要浪费纳税人几多钱。巴符州政府目前正在对维护工作进行招标，但根据佢俾出嘅信息，喺手标程序完成之前，无法得知维护费用嘅任何可靠数字。莱尔特林根 Ruth Lincoln 地区医院嘅医务主任普林格 Friedrich Pohringer 强调， 实际上并未出现过呼吸机设备短缺的情况，极为缺乏的是重症监护室的医护人员。乌尔姆奥姆的大学医院从 AeonMed 公司接收了34台 VG70 型呼吸机设备，亦没有使用它们，而巴符州政府坚持认为它们是疫情紧急情况下的必须储备。报道称，巴符州社民党 SPD 议会党团负责人斯托克 Andrea Stoke 批评社会事务部长卢卡所进行的草率危机管理。立陶宛无视中共威胁降级外交关系，坚持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令中共无可奈何，颇感挫败。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声称，立陶宛走到今日这一步，明显是被某些大国所策动，还说这是牺牲了立陶宛的利益，叫立陶宛不要被某些大国所裹挟，不要卷入无谓的对抗。中共在威逼利诱的同时，试图挑拨立陶宛和西方大国的关系。在记者会上，赵立坚对中华民国认为台湾代表处是台湾的重要外交突破和外交成果耿耿于怀，咬定感是立陶宛和台湾当局搞台独的有力罪证，并威胁话企图挟洋自重搞政治操弄，最终必将是死路一条。而外界分析，立陶宛能够坚持力挺台湾，对中共毫无畏惧的关键，一方面是出于共同价值的理念，另一方面就是在于他们拥有领先全球的雷射科技，占市场比率更是世界第一，所以不怕中共的贸易报复。很多网友亦是心明如镜，说中共只敢欺负小国，那些大国他不敢动。按照这个逻辑，那些未有改台湾代表处的国家，你们肯定是听中共国的话了，被中共国所裹挟，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亦有些人说，中共和赵立坚真是好嬲，无力的哀号掩盖不到他天生的弱智。资源丰富的南海在过去一个礼拜情势紧张，菲律宾船只在16号运送物资被南沙群岛仁爱暗沙 Second Thomas Shoal 的陆战队员时，遭中国海警船发射水炮威胁，被迫终止运补。中共的挑衅举动受到菲律宾政府的愤怒指责。23号，菲律宾海军人员恢复在南海进行运补时，中共海警又有所动作，派人在一旁拍照录影。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 Delphine Lorenzana 称此举为恐吓和骚扰。自由时报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表示，两艘配有菲律宾海军人员的民间船只今日再次尝试前进仁爱暗沙，在没有任何意外事件的情况下抵达，但附近一艘中共海警船派出橡皮艇，艇上三人在菲律宾人员和货物落船时进行拍照和录影。罗伦沙纳已经向中共大使表达，我方认为这类行为是恐吓和骚扰。有评论认为，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 22号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协会 ASEAN 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的活动上，当面炮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中共方面似乎不敢再轻举妄动，有所收敛，但面子上又过不去，不甘心认低威，因此搞出这些小动作。今年中国北方遭遇寒冬，影响到候鸟南迁，候鸟在北京官厅水库停留时间大幅缩短，大部分候鸟刚进京就被冻走了。每年候鸟迁徙季节，北京公厅水库和密云水库如同两大候鸟机场，会有数万只鸟类停留休息，然后再出发。但当地媒体11月19号报道，连日来已经有3万多只候鸟从北京延庆官厅水库过境，但受寒潮降温的影响，候鸟在北京停留的时间比往年缩短了很多。驻守在官厅水库的野生动物保护站人员表示，今年是寒冬，前一排北方的大雪对候鸟迁徙造成了很大影响，他们都急着赶路，提前半个月就进京。他表示， 迁徙的鸟类对气候十分敏感，而且鸟群中有一些是鸟宝宝，它们很难抵御严寒，因此候鸟们都是即来即走。在17号有3000多只灰鹤和2000多只赤马鸭降临官厅水库，它们以最快的速度觅食，补给完之后又迅速地飞走，继续南下。他说如果天气好，大天鹅家族一般会在官厅水库留十多日，觅食、整理队伍，等一等掉队的同伴，吃饱喝足才再赶路。但这次他们在北京仅停了一两日，就继续飞往他们的粤东地鄱阳湖。微博网友嘲讽说，候鸟想出发时没想到居然这么冷，羽绒服已经不够了，拜拜了北京。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美台经济对话涉芯片及应对中共胁迫等议题，美议员话联合国解雇崔绍仁系中共嘅恶性影响。纽约以80万非公民可投票弹劾调查，做实对库密指控。大家好，我是张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22号，美国和台湾代表以视讯形式举行了2021年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美国国务院今日说，这次对话为加强美台经济伙伴关系提供契机。根据美台双方的声明，双方讨论了供应链弹性、应对中共经济胁迫和科技合作等议题。美国国务院11月23号发布声明说，双方欢迎这次对话，为了深化合作，加强美台经济伙伴关系提供契机。国务院说，这次对话由美国响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主办，美国代表团由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何瑟 W. 费尔南德斯率领，台湾代表团包括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科技部长吴正中、外交部常务次长余大雷、经济部次长陈正奇等人。台湾经济部长王美花在记者会上针对台美对话进行了说明，他说双方讨论了芯片短缺和如何应对中共的经济胁迫问题。王美花说讨论了包括半导体在内的供应链合作，台湾已经表示正在尽其所能解决全球半导体短缺问题，并对美国表明台湾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王美花说双方亦讨论了如何应对中共的经济胁迫，重点是立陶宛，因为立陶宛加深与台湾的关系而遭到中共的报复。这次对话是在拜登与习近平进行视讯会晤一周后进行的。台湾希望台美对话最终能与美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并称赞去年的首次会议是向前迈出的一步。近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莎布莱克本在一份声明中告知媒体，联合国崔绍仁被解雇，中共正在对联合国等世界机构进行控制，我们需要做更多。据福克斯报道，之前人权律师崔绍仁艾马雷利在得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应中共的要求，将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交出后，他警告在联合国人权办公室的上司，这样做会让北京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施压。但是后来雷利被联合国解雇了。雷利还分享了联合国人力资源副秘书长给他的解雇信，信中说他被解雇的原因有包括他与福克斯等媒体机构和联合国成员国沟通，包括美国。信中还指出他的罪状是与联合国驻纽约和日内瓦的代表团 国务院、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及其他一啲联合国成员国同欧盟进行沟通。雷利话：联合国指控我唔服从沉默嘅命令，但系冇指控我散谎。作为一个人，我有责任，更唔好讲作为一个人权官员。响种族灭绝面前保持沉默，就系与压迫者站响一齐。我将呢个问题留俾秘书长同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处理。议员布莱克本话：中共响联合国内嘅恶性影响系个公开秘密。雷利嘅案件提醒咗人们，中共响联合国内嘅影响力好大。除此之外，布莱克本响11月22号俾媒体嘅一封信中，仲要求油管解释为何剥夺咗一个报道彭帅失踪嘅新闻频道嘅广告收入。布莱克本响信中提到咗11月18号新闻节目突破点发布嘅一段视频，视频中强调咗彭帅嘅消息。自由灯塔报道话，油管嘅自动审查同人工审查都将呢个视频标记为唔适当，呢个让突破点失去咗一个关键嘅收入来源。布莱克本话，佢要求该公司查明所有其他情况，亦就系公司系咪响中共嘅要求下取消、封锁或删除内容。布莱克本话，国际社会唔能够再对北京嘅恶劣侵权行为视而不见，唔应该因为揭露联合国如何帮助中共侵犯人权而解雇举报人。佢表示，已经提出咗联合国透明度同问责制法案，以加强美国响联合国嘅领导地位，并揭露中共罪行。纽约州众议会响11月22号发布咗对前州长库默弹劾调查报告，证实咗对库默嘅多项指控。另外，纽约市议会预计将响下月通过提案，允许80万绿卡持有者以及合法工作身份嘅移民拥有市级选举投票权。指控库默嘅报告访问200多人，并调阅咗60万页嘅文件。指控库默包括对12名女性不当行为、隐瞒咗养老院感染大流行病嘅病故人数，以及利用州府资源同员工为佢撰写回忆录赚取咗520万美元。响州众议会报告发布之后，长期担任库默助理嘅阿佐帕迪发表声明，驳斥咗报告对库默嘅指控。另外，据纽约时报11月23号报道话，一项名为《我哋嘅城市，我哋嘅选票》嘅法案将允许持有绿卡以及合法工作身份并在纽约市居住至少30日的居民享有有市级选举投票权。此前这项法案被质疑和纽约州宪法和选举法存在冲突。纽约州宪法规定，所有公民都应享有投票选举官员的权利。支持非公民投票的人士说，呢一表述仅讲公民能够投票，但冇讲非公民唔能够投票。但纽约州选举法则做出咗清晰规定，除非系美国公民，其他任何人冇资格注册投票。因此，如果允许非公民投票，就必须修改州法。显然呢项法案已经超出咗市议会嘅权限。批评人士认为，法案呢个不仅让美国公民嘅投票权贬值，亦在政治上推动纽约往极左路线走。皇后区民主党市议员霍顿认为，这个提案是对美国公民的侮辱，这个提案的提出者以及支持者就是为了拿到选票。这项法案由市议员罗德里格斯在2020年时就提出了，但被搁置。今年2月份，罗德里格斯和新当选市长阿当斯再度提出，并获得市议会绝对多数支持，预计这项法案将在12月9号获得市议会批准。
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开幕，美澳荷兰公开声援台湾参与，川普再战2024，美媒说内部民调五个关键州民意已经逆转，拜登释放5000万桶战略储备石油，压制油价飙升。澳洲总理说中共不符合加入 CPTPP 标准。东亚峰会加尔各答登场，18国聚焦四大海事议题。中共新版网络主播黑名单，含郑爽等88人创新高。100多个全球品牌仍然从维吾尔强迫劳动当中获利。 大家好，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3号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登场，预计选出新一届执委会成员。台湾外交部表示，有超过30国、570名议员以及一些跨国议会组织的国会议员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台湾参与。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指出，台湾警政署刑警局长王家禄已经在9月致函该组织主席，表达台湾盼望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大会，并呼吁正视台湾参与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卿华志强以及荷兰外交部长纳彭都已经公开声援台湾争取参与国际刑警组织的诉求。与此同时，澳洲6名国会议员要求为反制中共试图操纵国际刑警组织，支持台湾加入这个组织。时评人蓝雪认为，台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虽然它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正式成员，但它在亚洲在帮助拘捕和追查亚洲的反毒集团方面，台湾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这个是各国有目共睹的。同时帮助台湾重新加入国际刑警组织，扩大台湾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实际上对保卫台海的和平有重要的作用。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澳洲、荷兰等四方国家这一次强力推动台湾重新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的原因。另外，针对中共推举的胡斌森竞逐国际刑警组织执委一事，已经有50名来自20国的国会议员参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联署声明，要求各国政府阻止胡斌森担任国际刑警组织执委，包括6名澳洲国会议员。对此，蓝述认为，中共对国际刑警组织的渗透，实际上是中共在国际间进行扩张，特别是对西方国家进行渗透的重要一环。今年稍早，国际刑警组织甚至根据中共发布的红色通缉令，对一名维吾尔族的维权人士进行拘捕。在摩洛哥，他们捉了这一名维权人士，后来由于国际上的各个人权组织全面的抗议活动，国际刑警组织不得不取消了对该人士的拘捕。这个事件实际上让国际刑警组织完完全全成为了一个笑话，所以说这一次由中共提名的担任国际刑警组织委员会委员的资格受到各国的反对。此外，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的妻子高歌表示，胡斌森曾经是孟宏伟的下属，一起工作近20年，如果他到国际刑警组织任职，可能前途未卜。现在中共正在肃清孟宏伟的流毒，进行政治清洗，他怀疑胡斌森会不会有一天亦都好像孟宏伟这样被消失。白宫已经证实拜登有意角逐2024年总统连任，而种种迹象表明2024年川普会再次出马。 Political 23号报道，川普的竞选团队已经蓄势待发，并正专注于一项选举战略，重新夺回在2020年转向拜登的5个州。而根据民调，这5个州的民意已经逆转，拜登去年囊括亚利桑那州、乔治亚州、密芝根州、宾州和威斯康辛州这5州共73张选举人票，取得决定性胜利。不过从那个时候起，川普举办4场造势集会，在协助几十名候选人在2024年担任这些州最高职位的竞选活动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去年拜登在这5个州都仅仅以不够 3% 的优势得票获胜，挺川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最近针对川普在这5个州对决拜登的态势进行了民调。根据 Political 获得的一份备忘录，川普在亚利桑那州领先拜登8%，乔治亚州领先3%，密芝根州领先12%，宾州领先6%，威斯康辛州领先10%，已经全面逆转。川普阵营的民调专家发布理座话，民调清楚地表明，如果川普参选，必将会成为2024年的候选人。新数据清楚地表明，今日这5个关键州的选民好乐意让川普重返白宫。川普备战2024的另一个迹象是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将会在12月2号举行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募款活动。到时共和党的超级金主将会齐聚川普私人俱乐部海湖庄园。 反观拜登，据今日美国报最新民调显示，拜登支持率只剩低 38%， 不支持度达到 59%， 同时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不希望拜登连任。而灰尼帕克大学的最新民调显示，近八成共和党人支持川普再战2024。拜登23号下令释出5000万桶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以帮助缓解能源成本激增和油站短缺压力。目前原油价格已经飙升至7年来高点，共和党人指责拜登的政策导致了价格上涨，例如取消 Keystone XL 管道项目，以及冻结在联邦土地上钻探石油和天然气的新租约。白宫表示，美国能源部将会根据交换机制，从所拥有的4个战略石油储备储存点提供32000桶原油，在这个基础上还将会根据国会先前的授权，通过加速出售战略石油储备，另外提供1800万桶。美国能源部长格兰霍姆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在我们走出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停滞之际，石油供应没有跟上需求，工作家庭和企业不得不付出代价。对此，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卡锡发推文表示，拜登决定动用美国的战略储备向市场释放仅仅三日的石油，这样不太可能真正解决我们的能源危机，真正办法是让美国生产我们拥有和需要的能源。能源成本飙升是推高美国10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的最大因素，在截至10月份的12个月当中， CPI 飙升 6.2%， 为近31年来新高。根据密歇根大学一项调查，通胀加速导致消费者情绪急降，11月达到10年来最低。物价飞涨不但成为很多美国人的一个关键问题，亦都成为拜登政府的一个政治问题。最近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7%的美国人不赞同拜登对通胀的处理。22号在新闻发布会上，澳洲总理莫里森明确表示，中共对贸易伙伴进行经济胁迫，不符合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高标准。 CPTPP 设定了一些非常高的加入基准，你必须能够达到这些标准。另外，他正在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这个问题进行密切合作。岸田文雄在近日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曾经警告说， CPTPP 不会容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或者经济胁迫。23号第五届东亚峰会海事安全合作会议在印度加尔各答登场。根据印度外交部的新闻稿，会议为期两日，由印度和澳洲共同主办，来自18个会员国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专家将会探讨四大海事相关议题，分别为海事安全、资源暨情报共享、科技合作以及疫情暨天灾风险缩减和管理。今届会议在菲律宾和中共再次在南海发生争执之际召开。23号中共演出行业协会公布最新一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共88人，其中包括已经被封杀的吴亦凡、郑爽、张哲瀚等艺人，以及具知名度的铁山靠、郭老师等网络主播。这个是该协会自2018年以来公布的第九批网络主播警示名单，前八批一共公布358人。这一份88人警示名单是历来上榜人数最多的一批名单。央视新闻报道说，吴亦凡、郑爽、张哲瀚和铁山靠、郭老师五人因为粉丝量较大，而且具有鲜明的饭圈行为特征，有可能出现制造炒作话题、煽动大众情绪、组织粉丝、雇用网络水军控制舆论走向等风险行为。该协会指出，吴亦凡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其粉丝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基本常识，曾经发表帮助越狱等言论， 郑爽多次触碰法律红线，并且为狡辩违规事实一再发声，而且带动其粉丝不断参与发帖声援。张哲瀚因为参观日本靖国神社等不当行为，引起大众热议，严重损害民族情感。其粉丝以维护偶像为由，颠倒是非，漠视历史，其中仲存在大量未成年粉丝，并发生不理智行为。中共商务部八月就表示，将会对互联网直播主体进行分级分类管理，创建主播黑名单制度，表明中共对各行业的整肃和打击运动已经扩大至互联网直播领域。近日一份报告说，仍然有100多个国际品牌销售同为不以强迫劳动有关的棉制品。美国之音报道，这一份名为《洗棉新疆棉如何在国际供应链中黯然失色》的报告发现，使用新疆棉花的5间中国主要纱线和面料供应商将其半成品出口给国际中间商，这些中间商将成品运往全世界，包括在美国的国际品牌。根据该报告的主要作者，英国雪菲尔哈伦大学人权与当代奴役教授劳拉麦菲的讲法，中国大约 85% 的棉花产自当地政府对维吾尔人实施强制劳动的新疆。麦菲表示，地方当局强迫民众，有时是整个村庄放弃对他们土地的租约，然后他们被政府视为剩余劳动力。报告作者利用过去两年的国际贸易和海关数据发现，中国出口的棉花、纱线和面料当中，有 52% 被运往孟加拉、斯里兰卡、越南、菲律宾、香港、印尼、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肯亚、埃塞俄比亚和墨西哥的53个中间制造商，为103个全球知名品牌提供棉制成衣。因此很多国际品牌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购买由维吾尔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麦菲说，复杂的供应链可能会掩盖原材料的来源，有时供应商可能会隐藏他们的来源或者合并不同的棉花来源。一些公司正在积极调查每一个供应商和次级供应商，尽其所能确保没有新疆棉花进入他们的产品。如果供应商不能够告诉品牌他们从哪里采购并提供令人信服的采购证据，这样该品牌就应该终止和该供应商的关系。此外，中共正将1000吨从新疆出产的过冬援助物资用火车送往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据港12日之后送达，车头红色标牌写着保障援助阿富汗人道主义物资运输。有网友反问，那国内的人道主义呢？仲有网友说，为了自己的非法统治，不惜拿榨取的中国百姓血汗钱去送给恐怖集团。人人影视字幕组今年2月因为侵犯影视作品著作权被查处，14名成员被捕，被指非法牟利金额上千万人民币。上海市第三中级法院21号一审开庭审理，判处字幕组负责人梁永平3年半徒刑，收回全部收入，再罚款150万，但这一宗侵权案却得到网友一面倒的同情。香港明报报道，网友纷纷为该字幕组鸣不平，话既然打击盗版，点解唔放开正版引进渠道呢？系乜嘢逼到我哋睇盗版呢？我哋要睇嘅唔系阉割嘅剧情，唔系好明白点解21世纪仲有文化封锁嘅存在。网友感慨，人人影视系为爱发电，都就快4年啦，先至得咁多牟利。人人为我却帮唔到人人。如果人人有罪，咁样人人都有罪。为他悲哀，为我们悲哀，好忧伤。人人字幕组是我最早接触美剧的途径。据法院通报说，案件涉及32000部未授权影视作品以及683万名会员。自2018年1月起，字幕组非法经营额总计1200多万。这样如果从会员人数和电影数目计算，实际每人收费不足2元人民币。对此，财经评论人王健表示，中共先至不关心知识产权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字幕组带中国人认识了他们未见过的世界，这个就是字幕组被重判的原因。 据介绍，人人影视前身是2003年创立的 YYETS 字幕组，由网络翻译爱好者组成，专事译制海外影视字幕，对外宣称为非商业性组织。2006年 YYETS 从 YY 影音独立，建立 YYETS 美剧论坛，一年之后改名为人人影视，逐渐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字幕组网站之一。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是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